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人生里会有很多未知的将来，而当那未知的将来到来的时候，或许会是美好的，也或许是痛苦的，有可能是喜剧上演，也可能是悲剧发生。在我们都不确定明天或是下一秒会发生什么的时候，你会选择用什么样的心情、什么样的态度生活在当下呢？对，就是此时此刻你正在收听的亲情不断电的时间，我是娟子，邀请你一起进入今天的就听心说。曾经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是说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这篇文章呢，从一行人到达戈壁滩上，突然间车坏了，然后手机也没有信号，也跟外界无法联络，从人的极度焦虑开始，慢慢到必须要依靠外人的帮助来协助他们走出一个失去方向的困境啊。所以这是一篇跟人生的方向、理想还有人生价值观有关系的文章，但是在这篇文章当中有另外的一小段话却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人生有三件最苦恼的事情是算不准的。第一，算不准今后你要赚多少钱。第二，算不准有多少幸福和痛苦。第三，算不准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这一生当中最苦恼的事情是跟这三件算不准的事儿有关系的，但我是真的知道确实有很多人是生活在恐惧没有人生的方向感当中。说到这儿呢，我就想起了耶稣说他自己，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是借着我，就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其实耶稣不但解决了我们人生当中最大的恐惧感，也解决了我们人生当中令人苦恼的三件算不准的事儿。我想，如果这算不准的事儿突然有一天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这恐怕也将会成为让我们最恐惧的事情呢。好，今天在我们的就听部分呢，继续来听婆婆妈妈，其中婆婆手记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令人惊心动魄的事情。
我喜欢做旧衣的女孩，每一天都有天父同在，因为他的宽恕与爱让我自由也释怀。
一个婆婆，一个妈妈，一个妈妈，一个婆婆，婆婆也曾经当过妈妈，妈妈早晚熬成婆婆。生活中的亲情，亲情中的生活，你不能不听的婆婆妈妈，不是婆婆妈妈。
从生活中来，
到生活中去，
经历生活中的小事，
考量人生中的大事。
婆婆挂帅，
妈妈作陪，
亲情不断电，
婆婆手记。
游轮失火了。女儿女婿从新加坡来了一个长途电话，说他们在七月底可以一块儿拿到假期，想要来探望我们，并且呢还说希望啊能够一块儿去搭乘游轮到阿拉斯加去旅游。这个消息啊叫我们忙乱了好一阵子，到处找船位，又要打电话去调换讲道的日期，并且还要安排招待来我家度假的亲友们。终于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我们就兴奋地等待着那十天的假期。7月18号他们抵达，时差都还没有调过来呢，21号的清晨就匆匆忙忙地上路了，从多伦多、底特律到西雅图，最后到了阿拉斯加的机场，转乘巴士到码头。虽然已经是黄昏了，阿拉斯加仍然明亮如画，沿海岸边还铺着薄冰，可是陆地和山坡却青翠欲滴，蔚为奇境。登上了游轮已经是晚饭时分，进到餐厅差不多座无虚席了，我们被领到靠窗的四人座位，游目四顾，布置的金碧辉煌却柔和悦目，加上悠扬的音乐，侍应笑脸迎人，这一天的疲劳尽都消失。我们都点了菜，从面包、汤一直到甜品、咖啡，那都堪称一流啊。我点的是三文鱼，嫩滑多汁，美味极了。我想啊，就只是这7个晚上的法国大餐已经是最高的享受了。游轮在我们进餐当中缓缓起行，原来已经是9点半了。饭后我们道过晚安，女儿女婿回房去休息了，我和外子呢就到各层楼逐一去参观，连甲板也不例外。这时候虽然太阳已经下山，没有月亮也没有星星，天空呢却清明亮丽。我们披上了风衣，站在船头乘风破浪，大有睥睨宇宙之感。回到了船舱，那一边灯火灿烂，飘来笑语、菜香。走过去一看呐、啊，原来是布菲宵夜，也就是自助餐。我们绕场一周，都是美食啊，无奈肚子不争气，再也吃不进什么东西了。上床休息的时候，已经11点多了。一天的疲劳，躺在这个大摇篮里，很快就进入了梦乡。突然，空隆一声，船停了，我也醒过来，心里想，这么快就到岸了？开灯一看，才3点半，接着就闻到了一股的焦味儿。是厨房烧焦了早餐吗？跟着我就听到了蹩脚的英文广播，听起来是很紧急，但是啊，却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正在疑惑之间呢，又来了第二次的广播，这一次我听到了火和救生衣这两个字。我连忙披上大衣，一面喊着说：“船着火了，船着火了！” 赶紧叫醒了外子，他一咕噜起来，披上衣服，抓着护照就跑到门外。这时候女儿在隔壁喊着说，快回房穿救生衣。女婿也说，爸爸记得戴眼镜儿。我们穿上了救生衣，夺门而出，走到上面已经是烟雾弥漫。我们四个人紧紧的手拉着手挤上了甲板。突然我的脑际闪出了读者文摘的每月文章，什么怒海浮沉啊，海上漂流啊，永胜狂澜啊，只觉得又寒又厉。但是一个甜蜜的思想在心中浮起，我们四个人手牵着手一块儿去见主，那岂不是一件美事吗？想到这儿，我心中又满有平安了。救生艇沿着铁轨隆隆地降下，操着正确英语的人在广播里说，游轮机房着火，现正抢救中，所有乘客必须登上救生艇，现在请男士往后退，让老人家、妇女、孩子先上艇。我说，我们两个已经一把年纪了，留下没啥用，你们上前吧。我就把女儿女婿推上去，但是女婿啊用力地把我们推上前去，说，现在不是客气的时候啦，爸爸妈妈，你们要听命令啊。众人登艇的时候，天际响起了嘎嘎的鸡声，在微弱的天光下，一架直升机在空中盘旋着，大家都放下心来。这说明岸上有人知道我们出事了，这就有救了。可是转念一想，阿拉斯加的海水了得啊，只要艇一歪，人掉进水里，不消15分钟必定会冻死的。我默默地祷告，把众人交托给统管海洋之神。大概一个小时之后，播音机传出了可喜的消息，说火势已经控制住了。又过了半小时，更可喜的消息广播出来，火已扑灭，可是船舱里浓烟密布，乘客可以慢慢地登上甲板，等待下一步的安排。这时天开始下雨，大家瑟缩在船舷，又冷又饿。广播又响起来了，船员正在抽出浓烟，厨房也正在为大家预备早餐，请仍然穿着救生衣留在甲板等候。不久，船员捧着三明治、果汁、牛奶来分给个人，虽然是冷饮，还有就是夹着一片乳酪、一片火腿的面包，吃起来啊却不输给昨晚的法国大餐，非常的美味可口呢。太阳出来了，危险过去了，肚子也饱了，大家活动起来，穿着鲜红的救生衣，披着毛毯油布，头发散乱，衣衫不整，往来行走，好一幅怪异的图画。在船尾的那一头，有几个舞蹈员寄养起来，他们没有化妆，没有舞衣，但是也翩翩起舞， 在劳累沮丧中散布了一点的欢笑。女儿女婿呢，也拿出了新买的录像机。原来啊，他们在逃生的时候还没忘了带着这录像机呢，到处摄取珍贵的镜头，还要加上旁白，将来好放给亲友欣赏，一定十分出色。只见他们啊，一面拍摄一面痴痴地笑着。我问他们有什么好笑的趣事儿啊，他们说就是这一场趣事喽。从通道挤上甲板的时候，我们想真是荒谬啊，我们坐了20多个钟头的飞机赶来阿拉斯加送死，现在事情过去了，我们又想真不可思议，我们坐了20多个钟头的飞机，原来是赶来阿拉斯加参加这场演出。听他们这么一说，我们也不禁笑了起来。直升机把几位专家送到船上参与研究，以作决定。小汽船把几位受伤人士送去医治。最后，船长郑重地宣布，经过了详细的研究，我们决定放弃这一次的航程，并且呢，也得到一艘回程的游船相助，愿意接送所有的乘客到机场，请各位乘客回到船舱收拾行李，填好标签留在舱内，你们只需要带重要的物品下到第4层的舱门那儿，等候分批送上灵船。于是呢，我们50人一批乘坐汽船登上灵船的时候，已经是傍晚了。2个大厅铺着薄垫子，密密麻麻地躺满了人。我们还不算老，也不衰弱，也没有惊吓过度，所以啊，没有资格躺下，只好呢直直地挤坐在椅子上。到了半夜，实在太辛苦了。我看见一个胖子和一个老妇中间有一个空位子，我就爬了过去，悄悄地躺下来。女婿马上把镜头对准了我，喃喃地说道，这是我岳母，她撑不住了，倒下来了。我听了只想笑，但那个时候啊，我连笑的力气都没有了。2天1夜的折腾，我们终于抵达了机场，准备搭乘飞机回家。我拨了一个电话给多伦多的妹妹，她兴奋地说，哎，你是在船上给我打电话的吗？玩得写意吗？我说不是，我是在阿拉斯加的飞机场给你打电话的，我们要回来了。他惊讶地问着，怎么回事啊？轮船失火了。那你们怎么样啊？哎，捡回了一条命喽。那行李呢？哎，回来再说吧。我告诉了他回家的时间，就把电话挂了。回到家，门一开，亲友们一拥而上，七嘴八舌地说，欢迎你们平安回来呀，劫后余生必有后福。哎，你们捡回了一条裤子，是内裤还是外裤啊？我听了愕然，原来我说捡回一条命，给误传为捡回了一条裤子，大家哄然大笑。亲友们吵着要请我们吃压惊饭，我们吃过了晚饭回到家，倒头就呼呼大睡。这一次的惊险经历啊，大家都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也是千金难买的经验，十分值得呢。我更有一个意外的发现，850位乘客，250位船员，一共有1100人，而其中穿着开前胸扣纽扣的绒布睡衣只有3个人，那就是我们夫妇和一位70多岁的老公公。哎呀，我们真是够落伍够老土的啦。当我送别了女儿女婿回来，我发现浴室的洗脸盆上压着一张便条，那是女儿留下的，上面写着：“妈妈，脏衣服的篮子里有一套睡衣，我来不及洗了，你留着用吧，我家里还有。”翻出来一看，是一件碎花棉质的套头运动衣。这是女儿的一片苦心呐，她要带我们进入新的时代。我回头对外子说，明天抽个空到公司去逛逛，我看呐，我们俩也该添一两套新潮睡衣喽。
有一天，死神在一个城市中漫步，遇见了一个人。那人就问死神：“
你来做什么？”“
哼，我打算呢，夺取这城里10000个人的性命。”
那人一听，慌忙四处奔跑相告。期限到后，那人又遇见死神，就问他：“
你不是说夺取10000个人性命吗？为什么到今天为止已经死了70000人呢？”
死神说：“
罪不在我，我真的只夺取10000个人的性命，另外60000个人是死于忧虑和恐惧啊。”
忧虑和恐惧今天仍然不断侵扰着人，要学习把未知的将来交托神，靠着神。
真的是很惊心动魄啊，很惊险的一次的经历啊，
游轮失火的经历让我想起来那个泰坦尼克号啊，整个那个大船的那个就
是
说哈、啊、当时
是
也是就是在顷刻之间那么宏伟巨轮哈、啊
嗯、
然后就是沉入海底哈、啊、对沉入海底、
嗯、
那其实当然是我们就是要为麦婆婆感恩啦，她能够从这么惊心动魄的这个场的这个有惊无险哈、啊、然后当中然后走出来哈、啊、不过虽然很遗憾没有去玩成哈、啊、只是有一番这个航线上的旅程哈、啊
嗯、
不过也可以让麦婆婆这个抒发一番感想了，
这个有钱难买这个惊心动魄，
就是啊，
就是说我们花钱坐这个游轮呢，是想好好的享受啊、
嗯，
好好的吃啊，好好的欣赏海景啊，
嗯、
啊，这个轻松轻松啊、
嗯，
这个从这个忙碌的生活里面退下来哈、啊
嗯。
但是呢，这个麦婆婆、啊、做梦也没想到哈、啊，原先呢是这样子的一副的憧憬，这样的一个的期盼、
嗯，
结果呢，实际上所经历的呢，却真的是这么惊心动魄哈、啊
嗯。
但是呢，方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当然她现在已经事过境迁了，我们都知道他已经平安归来，我们就可以这么想哈、啊。如果当时在那个时候呢，我这么说呢，就有点残忍了。我的意思就是说，真的你花了这个那么多的船票钱啊，你所想的是我能够换取到的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对，
但是呢，是另外一个的经历啊，
嗯、
是这么这样的惊险、嗯、又这个高潮的这个迭起哈、啊。那
就是说人生里面还真的是不容易会碰到这种情形啊。
嗯、
那么既然他们平安回来呢当然这次的经历呢就真的是津津乐道了。
嗯嗯
可以说很久。
是啊，然后娟子也很奇怪，就说是为什么前面很惊心动魄哈、
嗯、
然后最后这个落款结尾呢，结尾在一套睡衣上面，最后怎么就变成睡衣了呢，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
其实啊，人真的是在一个很危险的情况里面呢，每一个人的反应其实都不一样的、你知道吗、你看后来麦婆婆竟然就是说注意到，当他这个惊险过去了，他才注意到就自己穿着睡衣啊，是
过时
的，过时
的睡衣。
所以呢这个真的是人生啊，我就觉得是真的充满了很多我们没有办法估计的事情。那么但是你知道圣经里面呢却很清楚的哈、把这一个世界的结局呢是告诉了我们。就是说到最后的时候呢就是会有那种大灾难的出现哈、那这个圣经老早就已经警告了哈、那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听说了看到了有这样的警告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反应啊、就应该按照这样子的来预备好我们来面对这一切的事情哈、那麦婆婆这次的惊险的遭遇呢、当然是她有很我相信在她的内心啊一定还有很多的想法是她没有写在她这个经历里面的哈、但是不论如何呢，就是我们都为她的平安归来而感恩了。那其实讲到这个世界末日最后的那个大灾难哈，既然圣经已经有一个警告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如果预备好的话呢，我们就一定会有像麦婆婆这样平安度过、然后最后能够否极泰来的那样的结局哈、那个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但是是我们今天就要预备好的。
是，那我觉得是不是麦婆婆也用最后这一套，就是说是一个应时哈，你应该有一个应时的装备哈、就是说是这个套睡衣啊，应该是合时的睡衣来装备我们自己啊，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提醒在当中哈、这也是方怡姐刚才有一些解释之后呢，娟子就是想到哈，是不是这样子呢？
我想这个也许有一天我们就亲自的问一下麦婆婆啊，
对，
她为什么会在一个这么惊险的这个经历之后就写到了一件睡衣啊。不过呢在圣经里面呢是讲到，就是说最后呢当我们经过了这个世界的最后的结局之后呢，将来就有一个新天新地哈。
对，
那么能够进入天国的哈，这些的就重生得救的这些基督徒呢，都说他们就说他们都有一套白衣哈、就是毫无瑕疵的哈、毫无这个污点的哈，就是一个义袍嘛哈，就是说原来我们可以穿着这么一件光明的衣服呢进入天国哈、那所以呢从这个游轮失火的这个麦婆婆的经历呢，就让我们联想到将来的哈这样子的一个事情。那么在这里我们也是盼望我们的朋友们呢听完了这么一个惊险的经历之后呢，或者在你的内心里面哈、也激起一些的反思。
是，
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暂时告一段落，我们要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相见喽。
再见。
主耶稣是真葡萄树，天父是栽培的人，凡属主耶稣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亲爱的朋友，愿你我都成为被神修剪的枝子，在主基督里结出丰盛的果实。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